那么，我今天谈到秘法上，就稍要想谈两句秘法。但首先声明，我并不是秘法祖师，我是一切佛教宗派平等。在秘法当中啊，修法甚多，有些修法的名词你们听都没有听到说过，就是离奇古怪的修法。离奇古怪的修法，除了吃肉，还要杀生，还要结婚，等等等等。那么，到底他们在干啥？这个事情啊，非常复杂。因为一说到秘法里头啊，比如说吃了肉，一个是要偿还，另一个懂得超度的，就地就把他超度了，吃了肉和他有缘法，就把他超度了，变为了功德，不超度就变成了业力。因为秘法里头最高的法要还讲到了双运法，双运法就是双身法。双身法呢，我本来不应该在这个坛场里头给大家讲，这是秘法里头最特殊的法。那么所谓特殊的法，就是男女修的法。但是这种法，我今天明确地宣布给同学们，我是非常反对的。我反对这种修法，你们骂我是小乘也好，什么都好，我们在座的同学切不可去听取这些，因为那个东西是一个特殊的关照。从佛像里面，金刚萨埵的像，你看也是双身像，很多像都是双身的，但是那是表法的，表红白菩提之法，并不是要你去抱着男女人修双身。如果那样去修啊，简直是罪过的，那是外道里面搞出来的。但是莲花生大师有没有这种情况？有，那个是密续部的另外一种菩提含义。总的一句，是属于观想起用，而不是要搞什么男女关系。假使说要去搞男女关系的，提到什么双身的，我先给同学们说清楚，我是非常反感的。你说上师，嘿呀，学得好低呀，肯定他不晓得。你要弄清楚，我这个上师不是你们想象的，我岂止是晓得，什么事业大手印的法我都懂得。但是我先给你们说清楚，这个绝不是你们去胡作非为的事情，也不是我这个上师胡作非为的。所以说，我对这件事情是反对的，我把它视为邪行。修密宗的很多人是很恨我的，这为什么呢？因为断了他们的男女色情之路，就这么简单。为什么我今天提到了这个问题？因为曾经就有同学问到过我，问到过我这种法义，那么我当场就回答了他，我说这是没有的事情。因为我一下给他解释不清楚，这个是入于观想，入种子，怎样产生日月精华，天地之灵感，而修自己的行径。那怎么能去搞男女关系呢？怎么能借故去搞什么双身呢？如果说是这种想法啊，我给你们说，双身，双什么身啊？那纯粹是淫欲之贪乐，种恶道之祸业。所以我在这里慎重宣布，同学们不准去胡听八道。因为前天也有同学问我这件事情，他好像就很想学这些。我说我这个上师不但不教你们这些，而且我是反对这些的。包括今天女同学和男同学在内，你们同样 一律听着。上师慎重宣布，我是反感这种法的。修这种法的人，没有一个人开得了金刚禅的顶，不要说开三指宽，一指宽都做不到，根本不会了生脱死。我只需要的是你们怎样行十善四无量，怎样行菩萨道，怎样真正的做好六度万行，自然上师会教你们非常高妙的法，让你们即生解脱成就，这才是正道。因为佛法几千年来比较混乱，非常混乱，里面的法啊各式各样的，加上外道蛀虫，有些正法又被整成邪法。说到这里啊，我很沉痛的，尤其是一些大活佛些，弄得不好就给你说点这些法，就冒点名字给你听，但是结果呢？当然那些大活佛有认证有传承，来头不小，结果其中很多都是白火石。为什么说是白火石呢？就像是根本无法生用的火石一样，没有真正能拿得出来的佛法成就放在人们面前。更重要的是，很多大活佛乃至于法王，外表俨然高僧大德的形象做起，人山人海三呼礼拜，实际上他们另外不为人知的一面，他们的道德品质言行连普通世俗的好人都不如。因为我见得多了，最后有一些真想修行的人物还是得来跟我这个惭愧的上师求教，多了嘛，不是一两个。当我给他们开示清楚的时候，他们又彻底明白了，很多都是入的偏见，不要去听啊，不要去听。所以说啊，我们眼睁睁的看到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就是西藏所谓成就的活佛和近代汉地的法师成就，书本归书本，理论归理论，实际上真正的汉地成就的不比西藏的少。你看正果法师，当然他应该是高僧大德了，他的成就全身都化为舍利，生死自由。他修过什么双身啊？我们的新济师宝光寺的什么时候说过什么双身啊？生死自由。观音菩萨生日那天，他提前就说，观音菩萨生日那天，我和观音菩萨一起走，还烧出舍利，三色舍利。修过什么双身啊？我家里头那个老人家王泽民大居士，懂什么叫双身啊？同样，欲知时辰而圆寂，还烧出十颗舍利。这是同学们，可能这里面好多同学都知道的，是不是啊？众同学答是。因此呢，我就给你们说啊，不要轻易去乱听，听多了心就花了，就是一种无形迷障，到最后要搞得一塌糊涂。刚才上师已经跟你们讲了，我不是一个温正，或者是说上师连这些法都还没有听到过。你如果坐下来我给你们讲的话，我明确给你们说，书上写的归书上写的，法本上说的归法本上说的，关键问题还得依行起道，不依行起不了道。我刚才说了，大圆满大圆盛会在密法里头是最高的，彻却陀嘎尔是画红光，画什么红光啊？哪个画了？画到哪里哟？画什么红光啊？班禅大师还只是圆寂吗？ 肉身缩小嘛，我也没有看他画红光嘛。我们说话要实在一点，实际一点，包括降养清真这些，都不是外人啊，都是自己人啊，我怎么不了解呢？所以对法我了如指掌。因此我在这里要再三给同学们强调，那个光也好，这个光也好，光性一味也好，不管你圆空光、链条光、什么光什么光，到最后还光不光，不要迷信过多，要依行起道，把自己的行为修好，自己就起道了。所以我是佛法佛教的造反派，但是不是造释迦牟尼佛的反，释迦世尊我无限尊重，历代圣德祖师我尊重，高僧大德我尊重，坏的我不尊重。我先说，那么不尊重是不是就恨他们？我不恨他们，我们为他们祈祷，希望他们快快变好，学到真正佛法。我就是这么一个观点。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？又是见到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实例。李向臣，你们李师伯，这儿谈完了以后，我可以带你们去见他。你们高兴的话，你们就去。他的功行就修得十分的好，他的正境正道几乎是无与伦比。吕大姐他们都去看过的，人家现在说神通有神通，说道德有道德，一切具备，万行圆满。一个人就住在青山上，常斋常宿，安闲自在，把交给他的任务，把庙子看守得多好，哪一层都处得好，和尚处得好得不得了，老百姓人人敬赞，说他是大好人，没有一个地方说他不好。这就是真正的修行，达到三周感应，众人和爱，众推为长，这就是他的行启动的啊。但他的故事之多呵，你们没有听到过。感召力是强得不得了，感动天地，那简直是感动动物都要敬佩于他，甚至于人家现在手随便一捞都是一个掌心雷。当然他那个名字叫做掌心雷，实际上就是三昧的力量，五雷正法掌。他修什么大圆满，修什么双身法，从来不干这些名堂，只晓得修自己的行。最早最早，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和大义的裴银章去接他，当时他再三要向你们师老爷求教，我们就去接他。那一天走到半路上，一条恶狗就跳出来了。裴银章呢，他是学道的，他慌了，他武功也好，一下就去掰木棍，掰木棍呢，遇到木金花，木金花是很绵的一种树，就掰不断。只有李向臣看到那个恶狗啊，像松潘狗一样的扑出来了，从来没有半点心惊胆颤。他看了一眼，说的，哎，你们继续走啊，他要咬你们就给他咬，要哪只脚就咬哪只脚，这是因果的关系吗？但是由于他没有木棍呢，恶狗就向他扑去了，就从他的后边。但是正当这个恶狗要扑到的时间，大概只隔有两三尺远，他看都没有看这个狗一眼，只听到狗呆一声叫唤，尾巴就夹作一团的嘛，吓得来点转身就开跑这个狗。但是李向臣并没有伤害过狗，也没有念过什么咒语， 这件事情是我亲眼得见。今天我在这里讲经，这个般若心经没有妄语给同学们打，打妄语我不敢去负这个无间地狱的罪，未见言见还是要堕地狱的，这是我亲眼看到的。李相臣来了以后，最后传他法，由于他是吃长素的，再三叫他吃肉，就说不然以后你身体不好喝。他说呵呵呵，他就只答应。还是他的师父叫他吃肉，他呵呵呵，结果他那一顿一点点肉都没有加过，就把他的白饭吃完。吃完以后就在那儿坐着玩，也不发言，不言不语的。给他讲法呢，他就听，听完下午他就回去了。回去以后我们就感觉到他为什么不听师父的话呢？师父叫他吃肉，他竟然一块都不吃呢。人要身体的嘛，你看饿得黄皮瓜瘦的怎么行呢？就追上去问他，就说你为什么不吃肉呢？你看师父都说了，吃了肉以后你身体才好嘛。他说请你们转告师父，我非常尊重他老人家，我这个人啊，往昔之中业力甚重，不敢吃肉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如果说是我为了学法，为了了生脱死，就可以把众生的生命置之度外，可以随便吃他们的肉的话，我宁愿不了生脱死，宁愿去堕地狱，我不能伤害众生啊。说完他就走了，法都不学。他说我绝不能伤害众生，我为了达到我学法解脱的目的去伤害众生，我就简直不是一个行者。当然他这一说就扬长而去，一去就是五年，踪影不见，就是不学法。后来呀，突然就感动了你们师老爷了，然后就说赶快去把他喊来，喊来以后就马上教他佛法。他主要是修四臂观音的，什么法都不修，就是修四臂观音。结果感召力圣境可以说与密勒日巴祖师是并驾齐驱的境界。现在在深山上，你说他学了啥法？没有啊。我刚才给你们讲的就是以一个纯正的心行境界，大慈大悲，以众生利益胜于自我，然后证得了他应有的果实。那么尽管如此，他还是不明白般若。在前年他来到了我的家里，他虽然很有功夫，但是他不明白般若的真谛。我就给他进行开示，专给他讲般若，就教他言语道断，心行寂灭，真正无上大圆满的修持。给他开示不到十分钟，他顿然哈哈大笑，他说你不跟我讲了，我彻底明白了般若的境界。我就喊他讲出来，他马上就一五一十地给我讲般若的道理，就把我讲给他听的道理然后用另外一种语言翻过来解释给我听，然后我马上拿般若的心经给他，立刻拿到就能讲。嘿呀，我非常高兴，去年我去看他去了，那么他的境界有更高的变化。但是此人有好了不起呢？要说做好人好事的人，他才是真正值得宣传，值得敬重的人。就只给你们说这一点吧。以前有个最艰苦的年代，叫做低标准， 低标准年代在中国是非常惨的，几乎大家都没有饭吃，他呢同样饿得很可怜。当时他们的生产队上发救济粮，就问他，李向臣，你家里面需要多少粮？他马上一口就接上去了，他说，我家里面已经有粮了，现在还能维持。结果嘛，粮当然就没有他的了。哪晓得这一下他的妻子就在外面听到了，嘿呀，跳进来就又吵又骂，就把那个大队书记拉去清他的家。结果进去看哪里有粮，家里面只有两斤半米了，就问他，你为什么这样子讲话啊？他说的，哎呀，没有办法啊，这么多人没有吃的，我吞不进去啊，要照顾到所有的人啊。他说的，你们在座的同学想一想，你们觉得他了不起不？然后他在修金洞子水库的时候，我们那儿有个大水库叫金洞子水库，他就每个月要给裴银章背十斤米来，结果来了一次就看他寡瘦，来一次看他寡瘦，最后裴银章就实在不要他的米了。裴银章就是他的一个朋友，因为家里面托了两个娃儿，弄得很可怜。那么裴银章就说，你到底贪污的哪里的粮？他说，我不是贪污，你必须用。没有办法，裴银章就亲自到水库上去打听，就说这个李向臣平常生活怎么生活呢？人家就说，哎呀，李大爷啊，生活惨得很啊，他净吃菜稀饭，加些草根悄悄煮的啊，不晓得他米都拿到哪里去了。因为他要把他的粮食拿给裴银章他们，因此他这个境界，我刚才说的，真是相当了不起的啊。那么就换来了诸佛菩萨的感召，因此我给他开示，我看到他是这么一种情况，我明确的给同学们讲，我的如来正法就传给他了。这是解脱大手印进行的般若法畏阴禅，所以他突飞猛进，顿然功力大涨。为什么要如此？他才是真正的行者，他才是真正的行人。我希望在座的同学们都要学习这种精神。当然，这里我讲的话有两条，不是说给你们说了佛法，佛法就一味的做好事，做好事生天福，有相布施生天福，犹如冷箭射虚空。就我以往跟你们说的，他是无相布施啊，养成了一个善良的行径，在这种行径的前提下，才能真正学到佛法，明眼的上师们才会传法给他。所以凭侥幸的心理要去学法，要去正果修想，不可能的。我跟你们说，如果遇到有高僧大德能给你们修内密观，你才逃不脱的。马上一请佛法的力量，护法菩萨三周感应立刻就要查出来你合不合格，不合格就要请到边上去，拿行来换，拿道德来换，拿品质来换，这里面没有虚假捷路可走。那么到此，有些同学们想了，既然如此，我肯定学不到了，我干脆就不学了，这样子就更错了。如果说是产生这种想法，你会堕落的，你会非常悲惨的。不说是自己不能解脱，今生 在世间上你都会可怜得很，不知道要可怜到何许地步。我们要鼓起精神，鼓起精神干什么？把自己的品德树立起来，不说是佛法，至少至少我们应该做一个好人。首先有这种心境，才能谈得上真正的去爱众生。就以四无量心来说，连我们自己本身，我们这个人啊，都不晓得爱你的家庭，你就更不可能爱别人的家庭。别人的家庭都不知道爱，怎么谈得上爱世界人民呢？从次第来说，首先就得由小至大，由亲至疏，养成自己一个非常伟大、崇高、无私的境界。在无私的境界上建立起的果实，才能无我。私都断不了，我执更断不了。我给你们讲的佛法啊，值得你们好好去听，好好去注意。那么上师既然如此说，上师不是就做得很好了？不，上师做得很不够，我还在这方面努力，我和同学们共同携手努力，但我相信我们会带来吉祥昌盛的气氛。